或是转单的那一个。创世纪第九章的末节，
翻到了我们这本开经来读。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我们一同读：一、二、三。反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反流人血，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第二处的圣经，传道书三章这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一同读：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最后一处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五节、三十六节，我读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节，请大家一同开诵读。因为反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反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转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一同读。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你若不从宝座发言，我们便无所得。这世界的原理都要过去。主啊，求主对我们的心说话，用你的话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你托付我们的工作。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自由被你定方向，我们的道路被你引导。主啊，求主赐福这个礼拜的聚会，赐福今天开始的这个聚会，就在这个聚会中间，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师父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同受你圣灵的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啊。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一句刚刚悔改的人讲的话，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说我当做什么，这是有一些基督徒一生未曾讲过的话，这是有一些基督徒到了要离开世界以前还没有想到应当讲的话。神用保罗有一个原因，是当他摔下来的那一仗就讲这句话，说我当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一次聚会神要对你说你当做什么。我祷告很久了，我因为在这几天的聚会中间与大家思想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人的灵魂的价值，人的灵魂的价值，人是谁，人的价值是什么，人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力量使我们存在，什么内容充实我们的存在，人的目标，人的矛盾如何解决，人到底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来认识人的本能。神造人给人一种认识的本能，所以神造人给人有理性的功用，叫我们可以借助理性去发掘神隐藏的自然中间许多的奥秘。但是人常常在认识自我以外的事情上花尽了各样的代价同功夫，但是人在对自我认识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虽然或者可能用了很多的代价，我们实在是不能达到那个真正的认识。我是谁，我是谁，人是谁，今天世界这么乱，谁做出来的，人做出来的，为什么要做乱，要乱人，今天世界这么乱，世界这么矛盾，是谁做主角，是人做主角。今天我们的解决很多的问题，解决谁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人 自己做了自己的主角，自己做了自己的副角，人自己做了一个 object， 人做了一个 subject， 人要解决人，人要带领人，人要改变人，人要捣乱人，人要去恐吓人，没有人使我们惧怕，是人自己造原子弹使自己吓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使我们前面感到黑暗，是我们自己的文明，使我们的文明蒙上了一层灰。人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人，最大的矛盾就在人，最大的困难就在人，最大的盼望也在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么到底人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人本身是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对我讲一句话，虽然很简单的，我到现在没有忘记。他说：“人一生出来会讲话，去问到底人是什么，就问这是什么，就问那是什么。但最重要的，人本身是什么？你的人发问题，而人的本身就是问题的人物。人发许多的问题，而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试试看，来问人本身是什么？我是谁？我这人到底是谁？”有谁给我们清楚的定义？有谁给我们正确的答案？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我们用思想思想的许多人以外的事情，我们要探入这个事物的本质，我们要探入整个形上学的本体 reality ultimate reality of metaphysics。 但这个人本身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来衡量自己？用什么的标准来认识我们自己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想要研究人的时候，我是把自己隔开的，我变成我研究的对象，被研究的是我，要研究的也是我。我用什么研究？用我里面的一部分本质去研究我这个本质，所以这个矛盾就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混乱的。所以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认识人本身是谁。我们看见许多的哲学家，他们曾经用各样的办法要把人下一个正确的定义，要使人对自己的这个本分，对自己的本质，对自己的宇宙中间的那个 identity 有个清楚的接受。阿里斯多德发现人与世界不同的地方是因为人有理性，我们有思想，我们有一个思想的功能，我们有理性的功用，这是使我们的所有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是谁？人是理性的活物，这是一个伟大的定义的开端。这是人是理性的活物 rational being。 我之所以为人，因为我有头脑；我之所以为人，因为我有理性的功用；我之所以为人，因为我会思想，这个思想使我和动物完全不同。那我想中国人也并不落在别人之后，中国人也有一套自己对人的看法，结果他得到的理论不是理性，人是万物之灵，这比较 biblical。 人是万物之灵，人是灵性的活物。我们可以再用很多其他不同的定义来解释人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人是这个社交的活物，人是感情的活物，特别谈恋爱的时候你很赞成这一段。人是智慧的活物，人是正直的动物，但是圣经从来未曾一次把动物这两个字放在人的身上面。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动物不是人，人不是动物。人是谁？人是人。那么人的价值怎么样呢？人的地位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要思想到对这个价值观念看重或者看不重，对整个生命的内容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一个人对价值的认识要决定了他整个的人生，对价值的认识也决定他整个内容、整个人生的原则以及他整个奋斗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人的价值呢？我们同样看许多的事情，我们同样走一条的街道，我们每一个人价值观念不同，所以映入我们眼睛，在我们思想中间产生反映的作用的那些事物
给我们的影响也不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今天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价值观非常模糊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用很小很小的东西来换取那个很大很大的功夫，我们也可以用很大很大的牺牲不过去追求那些根本不足以我们追求的价值。今天的世界是个价值观非常模糊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人根本摸不清什么价值是真正价值的一个时代。但是我再说，价值观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奋斗，人生的方向，人生应当走的道路，我们应当怎么样鉴别价值，应当怎么样认识价值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谁造，哪一个人造了哪一个东西，创造者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一个手表匠造手表，没有一个人比这个创造者更明白为什么他这样造，那个造的价值存在在什么地方。人若是否定了被他是被造者，他如果否定了有创造者，他永远不会找到那个价值是什么。就是价值的衡量不是主观的，价值的衡量是客观的，价值的衡量不是从人本身能够找到那个基准，价值的衡量是从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借着神的启示而来的。没有透过上帝，人永远不认识自己，没有透过神的启示，人永远不认识我们被造的目的同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在这个礼拜你应当搞好你与主之间的关系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看自己很有价值，我们都看自己在我们青春的时代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是透过哪一个基准，透过哪一个原则而确定的。有一些人当他读书的时候，他感觉到学问很有价值，所以他拼命读拼命读，读到近视眼他也甘愿，因为他感觉到学问比眼睛更有价值。后来读到一半呢，他爱上一个人了，所以后来他功课慢慢退步了，因为他后来改变了，他感觉到爱情比功课更有价值，所以呢一恋爱一直留级。后来恋爱不成功了，那么他就感觉到做人没有意思了，自由也好生命也好，那么他感觉爱情比自由比生命更宝贵，所以呢恋爱失败他自杀了，因为他感觉到爱人比他的生命更有价值。那么这些事情虽然很简单，但是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动态中，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头脑中间都有一些价值的衡量继续不断的产生，继续不断在我们的思想中间在哪里变化无常。那我问你，你到底这个价值观带领你是哪一种标准来带领你的价值观呢？你今天整个人生就随着那个每时每刻不同的，不是 situation ethics situation evaluation of your value， 是用这样的办法吗？在这个环境中间我就以这个环境所给我的基准和原则去衡量我生命的价值吗？不是，你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只有从圣经你会找到人的价值是什么。现在我们从旧约要找一个答案，人是什么？ What is man？ 答案 Man is people to man， That's all。人是谁？人就是人，所以留人的血的，他的血也要被留，他不能用钱代替。你不能说我把一个人杀掉了，还他两万块，好了，结束了。当你把两万块还去的时候，等于说两万块等于他的生命。圣经说，你把一个人杀掉了，你留了人血，你的血也要被人所留，不论你是富翁或者贫穷，人的生命。的那个人，这旧约的一个衡量，人是谁？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神说，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这是旧约的观念。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另外衡量，也是今天我们稍微要提。主耶稣的人，我转到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 有什么益处？ Man is greater than the world， 人是比世界还更大，人是比整个世界还更有价值，人是比整个世界还更有地位，在什么面前人转了全世界，这是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能用什么来唤起他的灵魂呢？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以那个绝对的最后的权威，他知道没有人会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没有这个问题。你说这个全世界你失去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能回答这句话有什么益处呢？人能用什么换他的生命呢？人能用什么换他的灵魂呢？这是一句根本不可能回答的事情。这是今天我看见有多少的青年人，他们没有注意这问题，他们正用一些很便宜的东西来换取他们的宝贵，也愿意在很便宜的东西、很没有价值的东西上，他们满足，而把他们整个最有价值的神的形象随便出卖。今天撒旦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你应当做什么，主会告诉你，但你要从这里去发现那个原则。有一个笑话，可能你感到好笑，可能你感到不好笑。这是很久以前，一架飞机快要掉下去，因为机器坏了，所以飞机师发出讯号说：“对不起，大客们，今天因为机器有毛病，所以呢，我们载重过重，我们快要掉下去。最好呢，你们把所有不用的东西都丢下去。”他们感觉到他们带的都是有用的，不用的都不带。所以他说，现在你感到可以不用的丢下去，他们就丢了，鞋子丢下去，什么丢下去，一直丢，到最后还是过重。这个机师说，现在还是过重，所以你们再丢，结果命比东西要紧，所以他们把皮箱给丢下去。这个飞机师呢，他说现在还是太重，50公斤。所以呢，有一个人下去就好了。他说什么都好，就剩下一个人下去。你们中间哪一个人下去，其他都安全。所以为了保全大我，应当牺牲小我。这个我们理论都知道，但那个小我最好不是我。所以呢，整个飞机在走的时候，这个飞机是快快快快。人家说为什么你自己不下去？他说我不能，我很重要。这世界的中心在哪？就在我。我是很重要，世界没我不行的。所以他在那里讲的，现在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站出来，他说我下去，不管你们给我多少钱。他知道皮箱丢下去，钱没有丢下去，因为钱虽然重量不重，但是重量很重。所以呢，他说你们给我多少钱，讲价还价，用了一大堆的时间，就飞机越飞越低，越飞越低越危险，价值也会越高。所以他说你们快快，你要给我多少钱，你给我。那些人讲了很久的时间，结果呢，就飞机说不能了，快快下去一个。那一个人拿了一大堆的钞票，他就跳下去。但是在大海的中间，那个鲨鱼正等着，等着很久没有吃过的人肉。今天我们的情景也许也是这样，你不做什么，你失去什么？得失的问题是人非常计较的问题，得失的问题是人非常注意的问题。今天无论在社会，无论在教会，有多少的人为了得失的问题，他们遮盖了是非的问题。只要得就是对，感觉对我来说是缺的，都是不对。哪一个人涉及我的面子，哪一个人涉及我的体统，哪一个人涉及我应当得的利益，那一个人就是错的。今天的世界是以得失遮盖了，这个得失遮盖了是非的一个世界。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去讲一句话，得着生命的是上吊生命，反正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比救了生命。这是基督的哲学，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基督启示的真理和世界的观念标准完全不一样。说的是实，说的是真， 求主给我们这个礼拜中间对我们所得以我们所学的做一个更清楚更正确的一个衡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与世界的比较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是大过世界，人是大过自然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的一个原因。科学是从自然发掘出来一些真理的系统，但是人是发掘真理系统的活物。神造人，别人可以透彻自然，但是自然测不透。我可以知道太阳多么大，太阳不知道我多么大。我知道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多么远，但他不知道我一天会跑多少。我却测出地球多少重，但地球不知道我多少重。我是人，我是人，人靠物质生活吗？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手，人是超过物质，人是超过世界，人是超过自然。现在弟兄，为什么你满足于自然？为什么你满足于物质？我为物质而奋斗吗？那就说我是物质的奴仆。我为世界而生活吗？那就说世界是我的主人。我为这个世界的享受而把整个的生命付上去吗？那是说我出卖了我自己，但是为了这些享受而已。物质是为人生，人生不是为物质，自然是为人造的，人不是为自然造的。所以人是最后创造，人是最后创造，不表明我们的进化论的最后一刻，最后一个表这个显露出来的活物，最后一环，不是，这表明人是最重要的。你的最重要谁最后造？人是宇宙的一个中心，人是大自然的一个中心。因为神叫万物交给人来管理，我们能看透宇宙，我们能分析真理，我们能研究自然，我们明白万物，我们认识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应当做这个奴仆。圣经告诉我们，以世界的比较，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人是比世界更宝贵，人的灵魂的价值是比整个世界还提倡的爱情情欲提倡知识提倡的财富还更有价值的。为什么说人是有价值？上帝按其实创造的万物以后，上帝看这些都是好，但当他造人的时候，他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很远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地方？就是说世界是其他的一切都是造的，但是人里也有永恒的本质。如果人没有永恒的本质，我们今天不必讨论这个事情。如果人没有永恒的本质，我或者做人，我可以努力盼望做总统，我也可以随便做半桶。我如果没有个永恒的本质，我可以做传道，我也可以做强盗。我如果没有永恒的本质，我整个人生不必有一些基准，不必有一些原则来支配我的人生，因为我过几十年就要死了。我何必做好人？我何必拒绝做坏人？我何必辛辛苦苦在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中间流尽多少的眼泪，是动物不必流。我活等多的伤心，是我成了野兽不必受的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人的本质，因为我们是永恒的，你是何等宝贵。我盼望这句话是圣灵对你讲的，你是何等宝贵，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同样子造的。你是人，每一次你提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字。那个字的后面包含着神把形象放在他背上，他所创造最宝贵的货物身上的那个意思。你是人，人是永恒的。为什么说人比世界更宝贵？为什么人的价值超过整个世界呢？因为这一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要灭亡。但是人永永远远存在， 这个世界有一天被废了以后，人要受审判，这个世界不平，是责任不平。为了这件事情，有多少的人宁愿没有审，宁愿没有审判，那可以在自由的中间犯他要犯的罪哦。但是你可以这样自由的思想，你这个自由是相对不是确定。我们有一个要面对神受审判的责任，这是人权主义的地方。没有责任的道德不成道德，没有责任的道德没有价值。我们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那个严肃的责任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活得很珍贵，人的比世界更大。第三呢，为什么人比世界更宝贵？这世界不过是被造的，但是人不是被造的，人要被人被救赎。人造万物，那活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命立就立，他说有就有，他说的话语没最大的能力，所以神的言语把他的心意表达了出来，神的全能把他的意志呈现出来，他的话所到的地方，他的权柄也出去了，他所讲的话也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他的能力发出去，一切被造之物就成就了。但是人不是如此，当神要叫人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要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赦免，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最大的审判，使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救赎。救赎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青年人，你是谁？你是人，你是需要被救助的人。为了你，神牺牲他不生，所以我们知道人在自然之中而是超自然的，人在自然之中而是超自然的。我今天不讲太长，我就要结束这个讲。我请问你愿不愿意过一个超自然的生活？你愿不愿意过一个使你真真扎扎人背到了原原原本的生活，原本的地位是那个生活？求主帮助给我们的这个礼拜，以这个出发点思想，我们的尊贵，我们的权利，我们神圣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大家闭口吧。
Oh, oh, oh. Oh, 我一生家庭中的亲人，祖上天亲近我的祖国对面，有祖的证明让我伴上之路，因为我已经成为真快乐，我只想家庭中的亲人，祖上天提醒我的祖国对面，祖国的生命让我感动自如，因为我已经成为天国的亲人，因为我已经成为天国的亲人。
Oh,